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访问几乎宣布20亿美元新军援，乌军从部分地区撤退。普京抵达中国，预计同习近平谈论乌克兰及亚洲情势。斯洛伐克总理遭到暗杀，连中五枪，目前已经脱离险境。澳洲前总理在纽约同川会面，讨论印太地区和中共威胁。美军核动力航母列根号离开日本，启程返回美国。美国媒体指出，四年前已经发现中共和伊朗准备以人工智能介入大选。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国务卿布林肯在结束对基辅的两日访问之际，宣布提供20亿美元资金来资助乌克兰的军事努力。在布林肯宣布新的军援之际，乌克兰军队正在从乌克兰东北部部分地区撤退。据哈尔科夫州长西涅古博夫星期三说，俄军轰炸了哈尔科夫州中部的舍普琴科夫斯基地。他在 Instagram 平台中指出，这次袭击造成两人受伤，损坏了一座五层楼建筑。俄军的攻势亦都迫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推迟了原计划，亦即是即将进行的出国访问。布林肯星期三强调，美国知道乌克兰形势紧迫，他表示乌军将得到他们需要的支持，而那些非常具体的支持目前都已经在路上。星期四，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星期四当日，普京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之际，除了发表双边关系联合声明之外，亦会触及乌克兰、中东和亚洲局势等议题。之后普京将在17号前往哈尔滨，这个是普京5月展开新任期后的首次出访，亦是去年10月前往中国之后的再次访问。其中以经济学家出身的前第一副总理、俄罗斯新任国防部长勃洛索夫，这次亦都有陪同普京出席。外电报道指出，近日对勃洛索夫的人事任命，暗示普京正在重塑俄罗斯，来因应和乌克兰的长期战争。预计星期四较晚时候，普京一行会在北京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会谈，并讨论经济相关议题。星期三，欧洲国家斯洛伐克总理费科在较早时候遭遇一场暗杀未遂，身中多枪，生命一度垂危。经过几个钟头的紧急手术之后，目前已经脱离险境。59岁的费科当日在结束一场政府会议之后离开的时候遭到歹徒连开五枪。该国内政部长表示，目前警方已经拘留了一名凶嫌，是来自斯洛伐克中部的71岁作家。据说这名凶嫌是彩虹文学俱乐部的创办人，来自莱维斯镇，是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的成员。凶嫌的儿子即是告诉斯洛伐克新闻机构，知他完全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还在计划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他提到他的父亲是合法登记持有枪械。事发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和欧洲各国领导人纷纷谴责这宗枪击案是得人惊的暴力行为。拜登表示，他和第一夫人吉尔正在祈祷费科能够早日康复，并同他的家人和斯洛伐克人民同在。据澳洲前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星期三透露，他这个星期应邀和前总统 Donald Trump 在 New York 的 Trump 大楼会面，两人讨论了 AUKUS 军事协议，以及中共在印太地区的持续主张和对台湾的威胁。莫里森当日在社交平台 X 上说，好高兴星期二晚上能在前总统 Donald Trump 位于 New York 的私人住所和他会面。他表示，前总统再一次表明了他对澳美联盟的珍视，以及在支持我们的朋友安倍晋三所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方面扮演了共同角色。两年半前，莫里森 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了一项历史性的安全协议，亦即是 AUKUS， 旨在遏制中共在印太地区的扩展，来维护该地区的和平。而两位前领导人的会面正值前总统 Donald Trump 竞选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际，不过莫里森并未透露两人会面讨论的具体内容。星期四上午，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列根号已经离开了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美军基地，结束近8年半的驻防任务。每日新闻报道指出，列根号将启程返回美国华盛顿州布雷默顿的海军造船厂接受修理以及提升能力。美军核动力航母舰华盛顿号和列根号交接，并已经在4月底从美国维吉尼亚号洛福克海军基地出发，预计今年较晚时候会抵达日本。这个亦都是乔治华盛顿号第二次驻防日本，前一次已经是2008年，部署地点同样是美军横须贺基地。当时乔治华盛顿号是第一艘部署在美军横须贺基地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在7年驻防日本的任务结束之后，在2015年和列根号交接之后返回美国，更新核子反应炉和装备。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三引述多名现任和卸任美方情报官员透露，中共和伊朗特工曾经准备由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假内容，企图在2020年美国大选的最后几个星期影响选民，但最后并未付诸行动。 CNN 指出，中共和伊朗的技术人员从未公开散播这些虚假的影音像，但是之前未披露的情报显示，4年前美国官员的确曾经担心过境外势力有意推波助澜和投票过程有关的虚假资讯。一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家安全局搜集到的资料显示，目前制作 Deepfake 影音已经较4年前更加容易。在距离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半年之际，美方官员越来越担心境外势力会怎样藉由人工智能误导选民。而在上个星期的一场简报中，联邦调查官员亦都警告，人工智能能够令外国散播选举假消息的能力大增。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情报部门领袖对国会提出警告，说越来越多的外国势力正在寻求影响美国今年年底的选举。这位情报部门领袖表示，俄罗斯、中国和伊朗都是主要收徒试图影响美国选举的行为者，但是并非唯一的威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Hannes 星期三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一场有关外国势力怎样影响美国2024年选举的听证会上表示，随着技术的发展，外国势力试图干预美国选举的行为日益复杂。听证会上，两党议员纷纷对于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能够被用来影响选举提出担忧。星期三，参议院规则委员会在舒默和其他两党议员的支持底下，进行了3项和人工智能有关的议案，希望能够应对人工智能对今年美国选举的影响。众议院一组共和党议员星期三提出立法，要求美国对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征收的关税提高 30%， 并且在2030年之前禁止进口含有中国制造的关键部件的无人机。今年3月，一个由国会议员组成的两党团体要求拜登行政当局对中国无人机，包括从其他国家转运的无人机，征收更高的关税，并采取新的激励措施来促进美国无人机制造商的发展。议员敦促立即对包括大疆和道通智能在内的中国无人机制造商采取行动， 并表示目前对中国无人机加征 25% 的关税不足以应对进口激增。国会在星期三批准的航空立法将禁止美国运输部购买中国制造的无人机或者为其提供资助，但在有限的情况下提供免除和豁免。拜登政府星期一在一次新闻简报上告诉媒体，将遵循前例派一个由前任官员 Brian Deese 和 Richard Armitage 前任及现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Bush 及劳拉 Rosenberg 组成的代表团到台北参加中华民国新任总统赖清德的就职仪式。综合路透社和美联社的报道，星期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高级官员向媒体介绍了这次访问。他表示代表团计划从这个星期尾开始在台湾和领导人会面，并出席5月20号的就职典礼。赖清德一月当选后没多久，拜登当局派出了一个非正式代表团前往台北会见他，引发北京方面的抗议。美国国会议员也都前往台湾会见了当选总统。国会代表正在计划在赖清德就职典礼之后没多久访问台湾。此外，星期三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行有关中国对台湾的反分裂法发表讲话前，告诉美国之音，他会以个人身份前往台北参加赖清德的就职仪式。美国亿万富翁房地产大亨 Frank McCourt 星期三表示，他的组织 Project Liberty 正在组建一个财团竞购社群媒体平台 TikTok。 公告说，洛杉矶道奇队的前老板正在和投资银行古根海姆证券协商组织竞标，目标是将人员和数据授权置于平台设计和目的的中心。另外包括前财长 Stephen Mulchin 在内的其他投资者也都想收购 TikTok， 但是母公司字节跳动已经表示不打算出售这个平台，中共政府也都不太可能批准出售。4月24号，拜登签署了一项法律，规定 TikTok 的所有者，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必须在明年1月19号之前出售 TikTok， 否则 TikTok 将在美国面临禁令。上个星期，字节跳动和 TikTok 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来阻止这个法律生效。星期二 ,TikTok 蒙大拿州用户和蒙大拿州同意在联邦诉讼裁决期间暂停一项挑战蒙大拿州全国首个禁令合宪性的诉讼。美国众院星期三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内容广泛的航空法案，这个法案为未来5年制定航空政策，来完善消费者购买机票、登机和改签航班的保护措施和飞行标准。据 Political 报道，这个法案在解决困扰航空旅行的其他严重问题方面只是采取了适度的措施，对于打击波音公司质量披露和联邦监管不严的指控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尽管这个法案几乎没有涉及波音公司，但他计划在5年内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提供1050亿美元的资金，并加强 FAA 的空中交通管制队伍的整顿和管理。参议院上个星期四通过了这个法案，拜登有望在5月17号的最后限期之前签署这个法案。